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15号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携带武装的伦敦警察星期五上午进入伦敦的地铁站应对疑似爆炸事件；朝鲜又向日本上空试射一枚导弹；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他们的名字上了人权恶棍名单，可能被禁入境美国；美国总统川普禁止中资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国会听证也表达对中国投资的担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携带武装的伦敦警察在星期五上午进入伦敦的帕森斯格林地铁站，先前有报告说在交通高峰期间一列地铁列车上发生了爆炸，有媒体报道说爆炸导致人群踩踏，一些乘客有烧伤。报道援引反恐怖主义机构的消息来源说，这个事件正被当作恐怖主义来处理。伦敦警方通过推特表示，已经调遣若干人和警方专家到西伦敦的事发地点。伦敦的急救部门表示，已经向那个地铁站调派了几组急救人员。在列车内部拍摄的照片显示了一个白色的塑料桶装在一个超市购物袋里面，可以看到火焰从那里冒出，还有电线。有关细节仍然在持续的出现。在另外一方面，朝鲜星期五清晨又向日本上空发射了一枚导弹。就在几天前，联合国刚刚因为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对朝鲜实施了更多的制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枚导弹是从朝鲜首都平壤的顺安区发射升空的，飞过日本北海道上空。菅义伟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容忍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行为，我们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并以最严厉的措辞向朝鲜传达日本的强烈愤怒。日本广播公司的视频显示，当地时间早上7点，有关导弹试射的警告响彻日本北部釜石市。韩国军方报告称，这枚导弹飞行高度约770公里，飞行距离3700公里，足以击中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关岛。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初步评估显示，这枚中程弹道导弹不对关岛构成威胁。北美空防司令部确定，这枚弹道导弹也不对美国大陆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朝鲜的导弹试射让数百万日本人卧倒掩护。朝鲜导弹试射后，美国高级官员已经进行全面的协调。军方发言人说，韩国军方向海里发射了一枚玄武二型导弹，作为对朝鲜的挑衅的行动回应。这种导弹射程足以击中平壤的顺安机场。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监控安全局势，为朝鲜更多的威胁做准备。在另外一方面，外交官员说，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跟日本要求，定于星期五晚些时候开会，讨论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坚决采纳新制裁，对朝鲜侵犯日本领空的最新导弹试射作出回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说，朝鲜挑衅性的导弹试射是美国的盟国日本近几周来受到的第二次直接威胁，这种持续挑衅只会加深朝鲜在外交和经济上的孤立。声明说，联合国安理会包括最近一致通过的一系列制裁决议，只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最起码的行动，而不是终极行动。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对金正恩政权采取新的制裁措施。马蒂斯的声明还说，蒂勒森的声明还表示，中国是朝鲜最大的石油供给国，俄罗斯是朝鲜劳务输出的最大接收国， 中国跟俄罗斯必须自行采取直接行动，显示他们对朝鲜肆无忌惮的导弹试射的忍无可忍。韩国有关的新闻也做出反应，而朝鲜的国家媒体劳动新闻星期五在社论中说，如果美国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进行自卫。朝鲜一个政府机构星期四威胁说，由于日本跟美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惩罚朝鲜最近核实验的决议案，因此要用核武器来炸沉日本，把美国化为灰烬。在过去两年里，朝鲜一共进行了27次弹道导弹试射，还有3次的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是在星期一一致通过的决议，针对朝鲜9月3号进行氢弹试爆，采取新一轮强硬的经济制裁。美国国会9月12号就朝鲜问题再次的召开听证会，听证会的内容呢，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做介绍。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上午呢，就朝鲜问题召开了听证会，出席作证的包括来自国务院的这个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商和一名来自财政部的官员。那么在听证会一开始呢，所有的国会议员对于星期一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新一轮针对朝鲜的制裁表示欢迎，也认为制裁呢是目前呢制止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关键。那么在听证会一开始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罗伊斯呢，则在听证会上表示，朝鲜的这个核项目的经济命脉，最重要的命脉呢，则是他们取得这个硬通货的这个能力，因为有了这硬通货呢，朝鲜才能够向国外来购买这个发展核武器的这个技术和这个资讯来源。那么对此呢，这个来自国务院的董云商呢，他表示他呼应了这个罗伊斯的说法，并且认为目前呢，需要国际上的伙伴来加强对于朝鲜的制裁，需要和国际上的伙伴一同进行合作，来才能够制止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我们继续来听听接下来的今天上午的听证会的片段。
Time is running out. And let's be clear, sanctions can still have
没有时间了。制裁能对朝鲜武器发展项目产生重要影响。朝鲜的武器项目依靠的是外国技术来源，而这些项目都是在外国进行的，朝鲜支付了巨额的费用，他们需要有钱才能支撑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和核项目。既然他们需要钱，那这就是他们的足根命脉。很不幸的是，我们浪费了多年的时间，先前的制裁没有效果，让朝鲜持续取得金钱来源来建设导弹以及核项目。任何能阻止朝鲜取得技术渠道的制裁都是紧急需要的。Allowing North Korea to acces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build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We recognize that the success of this pressure. 我们知道制裁策略的成功取决于国际伙伴的合作，尤其是中国。我们也清楚注意到中国不断增加执行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中国也采取了一些行动，但我们期望看到中国能有更多作为。我们将持续和中国与俄罗斯合作，向朝鲜施压。如果他们没有行动的话，我们会采取其他措施。上个月，我们公布了针对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与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
在国会方面呢，除了支持对于朝鲜的制裁之外呢，议员们也表示，这个所有能够制止和或者是能够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这个途径都不应该被排除，其中也包括这个外交甚至是军事的选项。不过目前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美国政府的方向呢，则是倾向于实行这个制裁和施压，来希望能够制止金正恩继续发展核武器。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听证会上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则是这个来自这个民主党的首席议员来自这个民主党的议员恩格尔呢，同时还是这个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他表这个恩格尔议员，他是特别提到了这个川普政府呢，虽然提到了说朝鲜的危机是目前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不过呢，至今在国务院方面还有许多的这个官员的人选还没有确认，除了今天包括这个出席作证的董云商所代理的东亚和亚太事务的这个驻青的位置之外，还有包括目前驻韩国的大使也还没有被确认。因此他认为这些空缺的位置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在朝鲜政策的这个施加的这个力道上面呢出现打折的情况。林森，
易华，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呢曾经表示要对中国呢采取二级的制裁，那么美国国会是否有在考虑对朝鲜就是有商业往来的中国银行或者是实体进行额外或者是叫做次级的制裁？
是的，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就是有关于现在制裁呢和施压是美国政府目前在朝鲜问题上面最大的这个方向和原则。不过呢，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罗伊斯主席呢是的确也特别谈到了这个有关制裁中国银行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罗伊斯议员他在这个听证会一开始的开场致辞当中就提到了说，美国政府可以单方面的选定中国的银行和公司，让他们在与朝鲜和美国做生意之间来做出选择。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呢都表示支持，也认为除了中国之外，任何国际上和朝鲜有往来、经济往来或贸易往来的这个公司、实体或是个人，都应该要施加最严格的制裁。我们对此也询问了一些议员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Absolutely, I would support the toughest sanctions possible.
当然，我绝对支持对中国银行或实体进行最严格的制裁。任何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银行或国家都将面临严重后果。我认为美国最终将会停止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那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吗？是的，肯定会。但更糟糕的情况是，美国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甚至是华盛顿和纽约遭到核武攻击。
In Seattle or Los Angeles or San Francisco or Washington or New York.
朝鲜是中国的贸易国，如果中国是认真的话，他们有能力化解这样的情况。但如果他们只是半认真的心态，而让一切得过且过，那他们将面临严重不堪的后果，因为没有任何人将会从这样的一个核武国家中获益，这只会造成无辜人民的死亡和环境污染。
Contamination?
Yes, but I think we have to.
是的，我支持，但我认为应该还要更进一步，追求针对国家的制裁，也就是说和中国坐下来谈，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在朝鲜问题上希望达成的实际目标，而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达成这样的目标。如果中国不愿意帮助我们达成这些合理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那我们将对中国进口美国的货物征求关税。
是的，国会议员方面呢是认为呢，这个新的制裁要得到真正的落实，才能够对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不过，就像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新通过的这个制裁呢，并不如预期中的这个强烈和有效和有力哦。不过呢，这个国会议员则表示，虽然呢没有达到美国希望达到的力度，但是呢，他们相信如果国际社会能够真正的落实这些制裁的话，对于朝鲜还是能够达到一定的约束的效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再次的进行核试爆。联合国安理会随后一致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这个妥协版的制裁决议设置了朝鲜原油进口上限，可是没有实施禁运。中国强调全面完整执行新的制裁措施，呼吁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同时呢重申坚决反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防御系统。美国经济的叶斌还有艾德在北京街头采访一些路人对相关问题的反应，下面就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我觉得很危险呀，在我们国家旁边这么近一个邻居，然后而且他们做核武器研究或者是说做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得到好像世界的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尤其是他们这种国家没有什么底线的。
我听说这个长白山好像是它这是核实验地下的，会影响这个地质结构，万一发生这个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对中国会有人员财产的损失。
朝鲜的核试验好像是小儿科吧，
也不小了。
他那个技术水平达不到，你单方面打不下来啊。他只是自己瞎折腾，折腾折腾他就没劲儿了，饭还吃不饱呢，瞎折腾什么劲儿啊？
这个东西，他其实也就是对外宣称一种主张，他未必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发动什么核战争了之类的，我觉得只是一种政治手段。
核试验指定会对人类啊有危害，但是谴责我感觉没有必要，因为人自己的国家，人家要出一些个就是说保护自己的东西， 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想做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有没有能力啊。中国我感觉不应该谴责他吧。
我觉得中国对他太好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对他这么多无私的帮助，然后他不但不能说报答吧，反倒现在是这么做。其实世界上怎么做的我们也知道，大家可能都知道。就觉得要从个人感情上来讲挺心寒，然后如果从国家利益上来讲的话真是挺可恨的。
在不影响朝鲜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对他高惩应该再狠一点，对吧？石油不给他了，他没招了。我为什么就担心，但俄罗斯的石油管道跟朝鲜是通着的，这就不好说了。国际问题很复杂，
我不太看好。这么多年了翻来覆去的好像是没什么具体的成果吧。他如果是说和谈能有作用的话他也不会这样了，是吧？
好像还是没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一味的制裁也不是办法。其实制裁你可能就苦了老百姓了，是吧？制裁只是一个手段，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萨德你管不了美国，现在美国还是很强的，他必然有原因，他为什么布置，是吧？现在还是搅在一起的俄罗斯对朝鲜还是有支持有同情的，中国伸没伸手不好说。
在你家门口那个弄一个那个东西一直都窥视着你，谁都不舒服。
朝鲜这个核试验应该是对中国这个安全直接威胁，这个萨德呢潜意识的影响了我国的国防各种，他像监视咱们这个性质，虽然有拦截但是还有监视的这个性质，也在潜在的影响着国家安全。
南朝鲜就南韩要是撤出萨德的话可能说服力不那么大吧，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么大的威胁，毕竟是有这个前提嘛，是吧？有前因。不过朝鲜的这个核试验我觉得是挺出乎意料的。
就是在我们的记忆里跟朝鲜属于友邦，就是友好的邦交的，因为老一辈的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属于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虽然有一些摩擦或者是新的领导人更新换代啊青三胖什么之类的调侃一下，但是我觉得出不了大事吧。
你好
你好，
说中文吗？说不说中文？你关不关心朝鲜的核试验在中国边界？
我不懂
。
我不太关注这个，谢谢啊。
不想谈吗？一点都不关心吗？
不关心，谢谢。
莫谈国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谈这事。
你一点不关心吗？朝鲜？
我关心也好，不关心也好，只有在政府主导下，我才能说话。对一切媒体都不说话。
过两分钟的时间，谈一谈朝鲜的核问题好吗？
不好意思，我就是朝鲜人。
对，你是朝鲜人，可不可以谈一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被简称为 DACA 的这个项目，也就是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有关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说，在保护小时候被父母非法带到美国的几十万年轻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问题上，他跟国会领袖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任何的协议都必须包括严格的边境保安。川普说，大家都乐见其成，这些年轻人小时候就被带到这儿，不是他们的错，我们正在制定计划，看看最后会怎样，但是协议必须包括严格的边境保安。川普星期四发表这番评论前，刚刚发出推文说他还没有就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 DACA 的问题跟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达成任何协议。 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废除了 DACA 项目，让国会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就这个问题投票表决。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还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三晚上会见川普之后说，他们同意马上采取措施保护 DACA 项目的80万无证移民。这个项目是奥巴马时代设立的，目的是保护他们不被驱逐。虽然川普说还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是他也表达了让这些人留在美国的想法。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美国工作、学习或在军队中服役。川普去年参选总统的时候，他提出的在美墨边境建筑隔离墙的计划得到了支持者最响亮的点赞，但是民主党议员甚至是一些共和党人都表示反对，边境墙的拨款也都还没有到位。川普在推特上说，边境墙已经在建了，是在现存栅栏跟围墙的基础上进行翻修，这个工作会继续。在年轻无证移民的方法上，川普补充说，我们不是考虑给他们公民身份，也不是考虑特赦，而是想办法让他们留在这里。那么白宫发言人则否认川普跟民主党达成了有关于 DACA 方面的协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桑德斯在推特上说，虽然讨论了 DACA 和边境安全，但是没有达成最后协议。桑德斯还试图淡化川普主动与民主党领袖的接触，川普上台几个月来不断嘲笑民主党人不支持他的议程。
你们一直试图把这个歪曲成一件坏事，这就是为什么总统会当选。他们对按部就班厌倦透了，想要一个愿意打破现状，把两党人士聚在一起进行对话的人。在推动两党合作方面，总统八天里所做的比奥巴马执政八年都多。
川普星期三告诉民主共和两党议员说，边境建墙的拨款可以跟彻底解决 DACA 项目80万无证移民的问题分开处理。该项目允许他们暂时留在美国学习工作，不用担心被遣返。川普上周取消了 DACA 项目，但给国会六个月的时间找到永久解决方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星期三跟川普总统会面后表示，跟川普总统就解决无证移民问题达成协议，可是呢，白宫却又否认民主党人说法。这种情况呢，白宫跟国会的民主党人到底会谈谈了哪些内容呢？是引人好奇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白宫和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佩洛西之间的这个政治合作目前已经成为了华盛顿政治的最新焦点。那么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在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三晚上是到了白宫和总统川普进行了会面。双方在会面之后呢，这个舒默和佩洛西是发表了一份共同的书面声明。那么在声明当中谈到说，他们和白宫是进行了一场成果丰硕的这个会谈。那么双方讨论的焦点呢，是聚焦在了这个童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行动项目。双方也同意将尽快的将 DACA 项目的保护措施纳入立法。那么双方还同意将共同解决边境安全的问题，不过除了筑墙项目之外。那么我们也刚刚在新闻当中提到过，这个白宫方面呢，包括总统川普呢，今天上午星期四上午是立刻发表了推文，表示在和这个民主党人会谈之后没有任何协议达成，因此呢出现了一些这种双方是否有说法不同调的情况。那么对此呢，这个民主党少数党领袖这个舒默和佩洛西呢，今天上午也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在共同回应了总统川普的推文。那么在书面声明当中提到了说，这个总统川普的推文和昨晚所达成的共识并没有冲突，如同我们昨晚所言，我们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只是就以下的事项达成共识。那么第一项的这个协议第一项共识呢，就包括了我们同意总统将支持尽快将 DACA 项目的保护措施纳入立法，并且鼓励国会参众两院尽快的采取行动。那么今天上午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也面对记者的提问谈到了有关的问题。那么佩洛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是表示，他们和总统川普之间的会谈呢，只是就双方同意就努力解决问题的方向取得了共识，但是并没有任何立法或者是法案的这个协议达成。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南希佩洛西怎么说。
舒默和我在会议之后所说的话，有些人将它解读为我们和总统在法案上达成了协议，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没有就任何法案达成共识。我们达成共识的部分是，双方同意将会努力推动，将重新审视梦想法案，将梦想法案作为我们保护梦想者的依据，并进一步讨论如何在有关法案中将边界问题纳入其中。
是的，我们同样也知道，在民主党方面呢，目前最关注的就是有关 DACA 项目也和这个 Dream Act， 也就是梦想法案呢，是否能够在这个会期尽快在这个国会通过，因为这攸关了这个将近800,000的无证移民的这个未来走向。那么对此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谈到了有关的话题。瑞安议长同时也表示说，他今天上午已经和总统川普进行了通话，不过双方呢，他并没有出现这个不同调的情况，他也认同总统川普的说法。那么瑞安议长也谈到说，这个任何的这个移民问题呢，都必须要先解决移民问题的最根本，也就是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例行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First off, there is no agreement.
首先，没有协议。总统和白宫幕僚长今天在空军一号上打电话给我，讨论了他们昨天讨论过的事情，那只是讨论，并不是协议或谈判。让我来说清楚几件事，这些事情都是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在说的，那就是我们无法在不解决移民问题根源的情况下解决 DACA 问题。我们没有边防控管，因此我们需要边境安全和执法作为任何协议的内容。我认为民主党人开始了解这一点，他们也开始同意这一点。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呢，在今天上午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还有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有关于记者向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提问，表示一向和这个白宫对立的这个佩洛西是否对于总统川普是信任的。那么对此呢，佩洛西他是回答，在星期三晚上呢，他和总统川普谈到有关移民问题的态度时，他是相信总统川普是真心想要推动有关移民方面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易华，我们知道最近这两个星期啊，这个白宫具体来说是川普总统和国会的民主党人之间的这样的默契啊，似乎可以说是渐入佳境了。那么一向非常对立的这些民主党的领袖和川普总统之间呢，已经目前来说是第二次就当前非常重要的议题达成了共识了。那么共和党方面这一次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样的批评？
是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一向和白宫方面是十分对立，不管是移民问题还是税制改革问题、医保问题上，都是和白宫方面采取两相这个对立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民主党呢，在最近呢，似乎和白宫呢是的取得了一些这个政治上的共识和进展哦。包括刚刚您所提到了，在不上个星期呢，就这个哈维风灾的补助款以及债务上限和短期拨款法案达成共识之外，在星期三晚上呢，似乎对于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双方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在共识上的进展。不过对此呢，这个使得各界开始在关心华盛顿的政治是否出现一些这个新的政治的变化。那么对此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三是特别接受了这个美联社的专访，他也谈到了有关的问题。不过他谈到的是说，这个总统川普呢，他并没有违背任何在共和党方面或是他自己的原则性或政策性的这个问题。因此他也谈到说，这个他也认为总统川普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呢，他也相信领导人之间必须要互相的沟通，聆听彼此的意见。我们来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接受采访时他怎么回答。
你难道不希望我们领袖和彼此相互对话？难道不希望总统和领导人之间相互聆听并合作吗？这里没有违背任何原则问题，我认为这里只有总统聆听其他政党的声音，但他没有违背任何原则，他做了他认为这是此时对这个国家正确的事情。
是的，瑞安议长他也提到了说，这个总统川普呢，他最希望的是这相能够尽快的将这些细节的问题都解决了之后，能够将华盛顿的政治进程转移到这个共和党目前最大的目标，也就是税制改革。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谈到了说，这个接下来呢， 共和党国会方面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这个税制改革，以便在2018年让这个新的税制能够上路。那么瑞安议长也谈到说，新的税制改革他有把握能够让美国的经济增长超过3%，因此呢，这个他认为这个充满了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充满了希望。不过对此呢，民主党方面呢，任何税制的改革呢都是和这个富人减税有关，因此呢，民主党方面目前呢还是极力的反对。因此看来，这个国会方面要推动税制改革的这个难度呢还是相当的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所进行的两次的慰问活动，那就是他亲自向佛罗里达州的飓风灾民还有救援人员表示感谢，他向他们发放三明治跟瓶装水，而且说这些救援人员他们帮助佛罗里达复苏做得好极了。川普星期四到佛罗里达两个大的重灾区纳布勒斯和迈尔斯堡视察，川普在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还有副总统彭斯的陪同下跟大家握手致意，他说我们100%支持你们。川普对佛罗里达州还有联邦官员以及一线救援人员的工作赞誉有加，他表示佛罗里达在飓风中死亡人数不多，都是他们事先预警还有灾后迅速反应的功劳。台风艾玛在佛罗里达州造成至少25人丧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时候呢，则造成大约50人丧生。川普说他计划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前往美属维京群岛和波多黎各视察。上个月飓风哈维对美国东南海岸跟休斯敦造成重创，川普也先后两次前往德州视察。德州州长阿伯特星期四说，德州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82人。佛罗里达州的官员说，恢复电力供应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星期四仍然有300万人停电，比风暴刚刚过后的停电人数减少了一半。有关官员说，全面恢复供电还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而在墨西哥大地震造成几十人丧生一个星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通过电话向墨西哥总统表示同情。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川普打电话给墨西哥总统涅托，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家园被毁表示慰问。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谈到涅托总统的通话时说，那次地震太可怕了，我们表达了慰问。川普在推特上说，他三天以来一直联络不到涅托，因为涅托正在墨西哥南部的地震灾区视察，手机信号很差。涅托上个星期说，这次地震是墨西哥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并且宣布全国三天的哀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结束了在佛罗里达州的视察，而未来呢，他将如何跟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来共同推动移民改革呢，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从白宫做了下面的介绍。
在今天的下午3:35呢，这个川普总统乘坐的陆战队一号降落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也就是川普总统正式的从佛罗里达堪州回来了。那不过这里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也就是我们昨天讨论到川普总统或许可能出访中国，那么今天呢，他在回程的空军一号上亲口向媒体证实了这项讯息。那川普总统他先说呢，他说在朝鲜方面我们跟中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不过他也说我不能够告诉你我们正在做些什么。那么关于他出访中国的这个讯息呢，他则是说我们可能整团的人在11月一起去，我们将去日本、韩国，还可能去越南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那至于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总统呢，也邀请了我们，所以我们也会看看是否会去菲律宾。那么这是川普总统最新的消息，他在空军一号上亲口证实了他将在11月出访日本、韩国以及中国。 那么在这个看灾方面呢，我们是看到是说川普总统他在今天早上就前往了这个佛罗里达州，他在早上10:40呢，空军号降落在迈尔斯堡的机场，那他在当地看灾。接下来呢，他在下午的时候就搭乘了这个美国军方的黑鹰直升机前往那不勒斯看灾。那么我们看到是这个佛罗里达的州长斯科特，还有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呢，都陪同他一起视察。那不过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位这个佛罗里达的参议员是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叫做比尔尼尔森呢，他只是自己去视察这个灾区。那么尼尔森呢，我们知道他之前是一个宇航员，在从政之前他是美国的这个宇航员，所以他非常的相信这个科学跟证据。那么他在视察灾情之后呢，尼尔森参议员就说，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灾情还不愿意相信面对并且来处理气候变化的话，那你就是在否定现实。那不过呢，在今天这个回程的路上呢，川普总统在空军号上对媒体说，他并没有因此而来改变他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他说呢，以前还有过更大的风灾，所以并不代表这个气候变化就是他要来相信的。那么不过看起来川普总统对这个救灾的情况也非常满意哦，尤其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科特。所以呢，他今天早上还特别说，我希望现在这边这个人里克斯科特出来选参议员。不过呢，到底是要斯科特来取代他之前的竞争这个对手同党的参议员叫卢比奥，还是相信气候变化的民主党参议员尼尔森，他则没有多加说明。不过在这次看灾行程当中呢，受到大家关注的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同年 D-Major 暂缓遣返计划DACA这个东西。那么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昨天晚上跟两位民主党的领袖、国会领袖这个佩洛西还有舒默在白宫共进晚餐，也导致很多共和党人怀疑说川普总统是否改变他的看法。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就是表示说，双方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呢，这个佩洛西则是说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了。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他就说呢，真的有人想要把善良、受过教育、有成就并且有工作，有些甚至正在军中服役的年轻人驱逐出境吗？真的吗？他们在我国生活许多年，但那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在童年时就被父母亲带进来的，另外还要很大的边境安全。那我们刚刚也提到，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很亲切称呼为恰克与南星的两位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呢，在白宫共进晚餐。不过今天导致了很多人川普总统的支持者担心他的倾向慢慢倾向了民主党。不过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只是表示说，他也跟国会的共和党人已经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了。今天早上呢，白宫的副新闻发言人林希华特斯则在空军号上表示，他说总统今天早上跟麦康奈尔还有瑞安都通了电话。那么川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们关注的不是公民资格，我们关注的也不是特赦，我们关注的是允许人们留下来，我们代表的是每个人，包括共和党，我们也跟民主党在合作，我们才刚跟保罗瑞安谈过，他也支持，大家都支持，他们都想要做些什么。我们在说的不是特赦，我们说的是照顾人，被带进来的人并非自愿被带进来，但是一直做得很好的人。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他也是说到说，即使要来这个在 DACA 方面跟这个国会的两党合作，不过这个强这个预算他是坚持一定要过的。那么他今天早上也在推特上发文，他说呢，这个墙现在已经开始在建了，不管是建的是新墙的部分或是旧有的墙跟围篱，我们都正在重新整修，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那这或许他在这推特上的发文好像也间接的证实了奥巴马政府时代呢就已经有在关注边境安全并且新建围墙了。那这个可能跟之前川普总统批评奥巴马政府或是民主党人不愿意的在边境安全上多加注意，好像是有点相违背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不久前重创德州的哈维飓风已经过去了，这场风灾给休斯顿等地造成了上百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在2500公里以外的纽约，有一家慈善机构也向德州灾区的学校伸出援手。我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在纽约所做的介绍。
九月初适逢美国各地学校开学，纽约斯坦顿岛民间慈善组织何处求援的创始人丹尼斯·麦基恩知道，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等地，很多学校无法如期开学。
我们现在做的是和德州灾区的学校取得联系，然后把他们介绍给纽约的学校，让两边的校长建立联系。 这边的学校会向德州学校了解受灾情况以及现在需要哪些援助物资，然后学校组织学生筹集这些物资。我们负责把这些玩具和学生用品整理打包，直接寄给德州的学校。
2012年，桑迪飓风重创美国东海岸，斯坦顿岛是重灾区。何处求援是参与当地赈灾的主要社区组织。
我们过去学到的经验是，援助机构最好集中收集某一种特定物资。纽约有其他的机构负责收集饮用水、医疗设备、衣物等其他物资。他们知道我们在收集学生用品和玩具，所以他们一旦得到这些捐赠物资，也会转给我们。
何处求援已经在纽约地区找到25家愿意参与哈维赈灾计划的学校，位于曼哈顿上城的三一学校是其中之一。
In our high school,
我们学校的高中部有一个由16名学生组成的社区服务理事会，他们在学生的社区服务活动中扮演领导角色。我这个星期刚刚和他们开过会，讨论如何参与丹尼斯倡导的赈灾活动。学校非常鼓励学生参与这样的活动，另外很多家长也主动找到我，希望为德州灾区出一份力。
除了
动员学校筹集物资以外，麦基恩也利用社交媒体筹集赈灾援款。
德州一家学校在洪水中损失了所有学生的校服。这个学校有900名学生。我在脸书上发出呼吁，然后一家公司找到了我，表示愿意用成本价为我们定制这些校服，总共需要$3,500。我们又在脸书上筹集了$3,500。
何处求援的运营主要靠当地的十几名志愿者。对于弗兰·艾奥尼来说，为哈维灾区学校提供救援物资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I have a cousin that lives there.
我有一个表亲住在灾区，他向我们介绍了几个他家附近的学校，这些学校受灾很严重，需要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我现在做的就是把这些玩具和学生用品装进书包，然后把书包寄给他们。
何处求援的创始人麦基恩说，第一批学生用品和玩具最早将在9月底运抵德州灾区。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在9月12号，有多个人权团体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制裁建议名单，当中巴拿马的前总统、中国跟埃及的警察头子、俄罗斯总检察长的儿子、乌兹别克斯坦的情报大佬、沙特阿拉伯的法官等等，这些国籍、地位、权力各不相同的官员却一同出现在这份制裁名单建议名单上。这些人权团体敦促美国政府依照相关法律调查这些人涉嫌的侵害人权跟腐败行为，予以相关制裁。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他们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星期二，致力于推动普世价值、打击腐败的全球23个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联署致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财政部长努钦，呼吁美国政府严格执行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15个国家的多名官员展开调查。2016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这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侵害人权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包括拒绝签发美国签证、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联署信牵头人、倡导组织人权至上主席罗伯特·博斯钦斯基说，在威慑侵害人权和腐败行为方面，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是目前最富创新精神、影响力最广的法律。他说，我们挑选的这些案件来自世界各地，涵盖各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包括酷刑、强迫失踪、谋杀、性侵、敲诈和受贿。这些人权团体说，收集到的信息与国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调查记者的报道相互验证， 并结合了受害人及律师的第一手证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被迫害致死案入选今年的名单。2013年9月14日，曹顺利受邀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会议，在北京机场准备登机时被失踪。同年十月，他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隔年三月，在被关押6个月后，曹顺利死于狱中。联署信签名方中国人权捍卫者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陶晶，对曹顺利遭受迫害一事负有领导责任。联署信的另一签名方，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发起人之一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说，
傅政华是真该放到名单上，他可不只是迫害了曹顺利一个，就说过去他在北京当公安局长这么多年，还有现在包括709也是他主使的，就说他可是制裁10遍都不冤枉他。
这个旨在改善中国人权的机构今年一月在美国成立，由中国境内和海外多名关注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共同发起，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目的就是将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也运用到中国的人权施害者身上。曹雅学说，中国的人权施害者绝不止这二人，今年他们的组织推荐了不下6-7个案例，涉及的官员在10人以上。据他所知，其他关注中国人权的组织也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名单。曹雅学告诉美国之音，这20多个松散的组织从今年初开始搜集提名各自关注国家的案例，名单的确定必须考虑实际操作层面。比如有些网友说习近平才是祸根，应该把习近平放上，他说这显然不行，不是说习近平没有侵害人权，而是美国不会情愿那样做，因为这会影响两国的正常来往。他说接下来的程序将是美国政府的内部讨论，包括核实事实，从外交、政治、技术层面上做出权衡。美国国务院将在12月10日人权日当天公布最终名单。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通过以来，只有5名俄罗斯官员受到过该法的制裁。曹雅学说，今年的目标是让中国官员出现在制裁名单上。他说，
今年第一年，哪怕有一个中国人权施害者上去，也是一个成功。只要能上一个，他就有这种威慑作用。
曹雅学说，他们会年复一年地向美国政府提交中国人权施害者名单，明年的重点将放在与709大抓捕有关的官员上。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对于多个人权团体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名单，制裁的名单上面呢，为何只有2名中国官员？为什么没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对此，推动制裁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西秋牧师表示，习近平当然应该上名单，可是呢，实际操作很困难。
放上去呢，那习近平啊，要说是在为过去5年中国的人权恶化，那么应该是负总的责任的。那么他也确实是表现出这个集权的倾向非常的明显，但只是因为这个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那么国家元首的话呢，因为他享有这个可以说是个头号的外交豁免权，并且如果你把这个国家元首放上去的话呢，那整个就是中美外交的这个就没办法真正的实施了啊。那所以在这个实际操作上呢是无法可行的，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是说要放过习近平啊。我觉得说恰恰相反，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呢这个跨国组织，我们还会继续的，我觉得说把这些中国这个人权状况 啊，以及一些具体的个例啊，要把它那个好好的整理啊，要有凭有据的啊，把这个账该算在谁的头上啊，都要说清楚，对吧？
嗯，周峰所先生，您的看法呢？当然，谈到了周峰所的看法呢，也要就提到了这次这个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个问责法呢，把里面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都列入到美国国务院制裁建议的名单上。那么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美国政府能够对世界各国违反人权、严重腐败的官员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等等。川普政府可能对傅政华、陶晶展开什么样的制裁行动呢？人道中国组织的负责人周峰所，他就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里面节目讲，他认为制裁是要让全球恶官一个都跑不了。周峰所说，
现在这个专制体制它是一个强大的体系，但是它是依靠着一个一个的小部件螺丝这些拧起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必须针对这些螺丝啊，让它不光是将来跑不了，就是在中国它将来要面对审判，他在现在就要面对这个事实，这个震撼力肯定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让他每个人跑不了。那么还有一点，对于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所有的朋友都应该就是到时候可以引用这个啊，就是现在就把他们的罪恶会记录在案，那么将来在民主中国的时候肯定要审判。
周峰所他还强调，这份名单是来自于他们收集的各种信息、记者的报道，还有很多受害人的第一手证词，所以民间的努力才是关注人权、改善人权最重要的一环。周峰所说，
对一个侵害人权的国家，它很难成为一个和平的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美国可以关心人权问题的理由，也是这个政府作为一个负责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选民做出回答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些方面呢，我更看重的是民间的这种努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禁止一家跟中国政府有关的中资公司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个决定呢，立刻引起了中方的反弹。在星期四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呢，议员们就用这个案例具体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之下总统会行使这项权利。详细情况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国会议员们以及参与听证的外商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前会员们，他们都提到了中资试图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个案例，进而从这个案例扩展到中国最近大举以收购和并购的方式投资美国公司，尤其是在技术行业和国防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多位会员以及前会员都提到了中国在2015年5月出台的制造战略计划，也就是中国制造2025，目的是提高中国制造力在全世界的竞争力，而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并购收购现象的根源就是中国的战略政策，而这种强势收购会导致美国丧失它的技术主权。我们一起来听听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是怎么说的。
中国寻找机会规避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对美国公司的保护，中国的目标是结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且取代美国。如果中国遵循国际操作和贸易标准，他们投资美国产业的决定是不会招致反对的。但是中国毫不犹豫地提取技术特许权或阻止外国竞争以提升自己的企业，中国有创建高科技经济的战略政策，愿意大量收购外国公司和其拥有的技术。
是的，我们看到总统对商业并购所收购所做出的决定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这就涉及到了国会的职责，也就是审核外商在美投资的公司或者是操作是否涉及到国家的安全。那么当经过几轮审核最终无法做出裁决之后，才会将这个案子由总统做出最终的裁决。那么审核的过程中会特别关注一些涉及的产业，比如说在军事基地附近的收购并购，因为可能削减美国国防部门的优势， 另外他们还会非常关注在技术部门的技术产业的相关的投资，那么涉及可能的问题就是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美国国防部门的供应机构以及还有这个曝光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操作。平章，
尼亚，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今天的这场听证会还谈到了哪些跟外资企业在美投资相关的问题呢？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参加听证会的几位均表示，盗窃知识产权已经不是最严峻的问题了。那么很多的外资的公司已经意识到，那么盗取专业的技能和管理方式做法是更为高级的做法。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以并购或者收购，直接在东道主国家境内建立分公司，以获取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资源的方式。那么另外，会员们还提到了投资的互惠对等性，他们担心中国的公司没有受到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同样的政策上的限制，所以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遇到中国的公司会特别的注意。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议员布朗先生是怎么说的。
CFIUS has seen an increase in its review of
CFIUS 最近看到审核有关中国公司的并购的案子持上升趋势，在今年最近的三份报告中，审核中国相关的案子一直排在前面。2016年，中国公司通过65个交易，对美投资总数达到510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上升了360%。我非常担心中国国内的工业经济政策，但是不代表每项中国投资都威胁到美国国土的安全。
That's not to say that every Chinese investment pose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是的，我们看到布朗参议员对于中国在美国投资数额的激增是提出了一个保守的一个担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在2016年对美投资的数量在所有外资国家中排名都不到前十。那么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位居靠前，而爱尔兰的投资总额数量相当于中国投资总额数量的5倍还要多。所以可见，美国对于中国投资的谨慎程度是相当的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伊拉克南部星期四发生的枪击跟汽车炸弹袭击负责，这两起袭击造成至少60人丧生。有关官员说，发生在季加尔省首府纳西里耶附近的袭击事件还造成80多人受伤。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先是对一家饭店开火，没过多久，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又开着载着爆炸物的车子冲向附近的一个安全哨卡。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2小时之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南苏丹政府的2名官员和1名前政府官员，因为他们参与了威胁南苏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活动。其中一人拥有或控制的3家公司也受到制裁。对马莱克·鲁宾、鲁阿克·仁古、迈克尔·马库埃·鲁斯和保罗·马龙·阿万的制裁清楚表明，美国政府将让那些扩大冲突、破坏和平努力的人承担后果。美国财政部还公布了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公告，提醒美国的金融机构，某些南苏丹高级政治人物可能试图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转移或藏匿公共腐败所得。美国随时准备对那些造成损害南苏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人采取其他措施。正如公告所展示的，美国致力于加大对那些在南苏丹人民遭受经济苦难和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危机之际 通过腐败而中饱私囊的人严格审查。占人口总数一半的600万南苏丹人面临危及生命的饥饿，40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200万难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埃特说，这是人为制造的危机，这是南苏丹政府能阻止的危机。他说，我们持续向南苏丹领导人表明，他们必须兑现他们宣布的停火，恢复2015年的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同反对党进行实质接触，结束暴力，停止对援助工作人员的骚扰，杜绝对人权的践踏，与联合国南苏丹使团充分合作，并且对腐败采取行动。美国敦促各派在未来南苏丹和平进程中展开建设性的接触。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